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作者唐达天，演播五一先生。第96集，死敌靠山不好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现场会如期召开，各市州政府一把手和主管煤矿安全的政府副职齐聚西州。何东阳给与会代表介绍了西州的基本情况，然后把重点放在了英澳山煤矿事故发生后西州安全生产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最后提出了煤炭业未来发展的新思路。何东阳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却没有得到省委副书记陆宗武的肯定。陆宗武在最后总结中对西州过去在煤矿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看不出是表扬还是批评，只是泛泛而谈，捎带而过，谈得更多的还是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及今后对安全生产的要求。何东阳听的是一头雾水，没摸清楚陆宗武的倾向性，使他不免有些失落。如果说陆宗武模棱两可的总结性陈词让何东阳觉得纳闷，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何东阳确信陆宗武的圈子是不欢迎他的。会议期间，陆宗武利用休息时间跟西州的很多常委和其他市州的一把手谈了话，其中就包括了谢明光。可何东阳等了很久也没有人通知他去，直到陆宗武离开西州，何东阳也没有等到这个被接见的机会。何东阳还打听到了一个细节，在陆宗武招去所有谈话对象中，谢明光谈话的时间最长，持续了40分钟，而高天俊也只被谈了30分钟而已。这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陆宗武和祝开运的关系已经决裂，所以他才这么排斥祝开运这条线上的人。此前领导班子调整时，陆宗武接祝开运的班当省长的风一时间传得很盛，据说后来是祝开运跑了几趟北京，陆宗武的省长梦就像肥皂泡一样轻轻地被弄破了。还听说中央派来的新省长孔嘉庆曾经与祝开运是中央党校的同学，这一点何东阳还不敢确定。何东阳木木地坐在办公室里抽着烟，想着心事，谢明光的影子就跳了出来。现场会召开的前一天，陆宗武从省城到西州，在西州地界迎接时，陆宗武先是跟高天俊握手，然后轮到跟何东阳握手的时候，陆宗武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挤出了一丝短暂的笑容。何东阳分明感觉到陆宗武的手是在应付他的手，只是轻轻的一握就松开了。对于何东阳亲切的问候，陆宗武也只是以轻轻的点头作答，然后就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谢明光，脸上也绽开了自然的微笑，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在空中晃了两下。谢明光春风得意地道：
首长辛苦了。
陆宗武呵呵地笑着说：明光看起来也很精神呢。陆宗武跟谢明光握手持续的时间明显要比高天俊和何东阳要长很多。何东阳一想起这个细节，也就对他不找自己谈话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何东阳觉得陆宗武对他的态度除了因为自己是祝开运的人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谢明光在陆宗武面前肯定说了他什么坏话，或者把他准备治理金津河水污染要关闭那几家企业的事情告诉了陆宗武，否则陆宗武也不会这样对他。现在好在陆宗武是副书记，倘若有朝一日省委书记祝开运下台了，陆宗武得势了，那他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想，何东阳的心里不免升起了一股凉意。又一想，关闭污染严重企业的决议，谢明光在常委会上不是积极支持我的吗？他不会反过来又在陆宗武面前告我的黑状吧？何东阳真的对谢明光的为人有些怀疑。从在西州宾馆安插小王来暗中监视自己这件事情来看， 谢明光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虽然他还难以确认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触动了陆宗武的神经，但不论怎样，进京河水污染治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能因为陆宗武对他的态度而改变。至于陆宗武，他会寻找机会修复这层关系的。即使陆宗武不能成为他仕途上的推手，但至少也不能让他成为自己仕途上的阻碍。这时，丁宇泽带着吴国顺进来了。何东阳并没有起身，而是指了指桌子前面的椅子，说道：
国顺，我正准备打电话给你呢，你就来了，坐吧。
吴国顺正式上任，就面临着要打的一场硬仗。他知道这一场仗对他有多重要，更知道对何东阳又有多重要。双方谁赢谁输，现在都还很难预料。但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在围绕着何东阳提出的治理方案前思后想。他已经初步地想出了一个眉目，这场仗必须要打胜。吴国顺把手中的公文包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笑着说道：
哼，我就是知道你放不下，所以啊，就赶紧过来了。
说着拉开了公文包，拿出两份文件递给何东阳。
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先发一个文，对全市所有企业的污染达标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验收，拿出一个科学的数据来向社会公布，并提出政府的行政指导意见。第二步呢，是再发一个文，结合实际自行整改。第三步，再对污染严重企业进行强行关闭。
何东阳边看吴国顺草拟的这两份文件，边点头说道：
这样好啊，不过光下文件可能难以奏效，这中间还得在下面再做点文章。另外呢，乡洽会马上就要开了，第二步稍稍再放后一些。
好的，我会想办法去做工作的。
吴国顺点头称是。
文件给小丁。
说着叫了一声小丁。丁宇泽从套间里快步出来，站在了何东阳的面前。
你马上把这份文件交给宋秘书长，跟市委那边会签后，明天就下发。
然后又补充道：你把宋秘书长叫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
丁宇泽小跑着出了办公室，不一会儿宋银河进来了，跟吴国顺打了个招呼，就望着何东阳。何东阳把事情重新安排了一遍，又说：
另外，煤炭资源整合的事情，明天马上召集相关人员开个会，成立一个工作领导小组，马上展开工作。
好的。
宋银河说完，把文件交给了丁宇泽，退了出去。
怎么样啊，工作还能适应吧？
何东阳起身道。
左沙发上说：
还行，这些日子天天都在抓业务，算是基本有个认识了。
业务由下面的人去负责，你还是要在宏观上下功夫呀。
何东阳说着，突然又插了句话：
老牛怎么样啊？
吴国顺知道何东阳问的是什么意思，于是苦涩的一笑，说道：
没事，他可能就是还没有完全转换角色，明显是对我有抵触情绪。不过我慢慢的会让他适应的。你还不知道，只要一开会啊，他就把全盘的工作都替我安排了，显示他对业务很精通呢。
何东阳看了吴国顺半天，说道：
这个牛粪青，下面人对你的反应呢？
吴国顺呵呵的笑着说道：
现在的人呢，个个都像个猴子一样精。我第一天上班，许多人就主动的到我办公室来汇报工作，就把老牛说的体无完肤的。有些职工呢，对单位存在的问题点的还是很准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恭维我的成分。要改变老牛几十年的作风，需要一定的时间。你放心，我会控制住局面的。
何东阳点点头。 老牛这个人呢，心思比较重，你一定要当心。每走一步棋之前，都要做好周密的计划，设想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和应对措施，不能仗还没有打完，先把自己给打进去。说完，何东阳呵呵地笑了起来。
首长说的对啊，每走一步，我都会认真考虑的，疑难杂症，我会及时交给首长来定夺的。
吴国顺说道。何东阳微微一笑，突然换了话题。
这几天怎么不到我公寓来了？一是有些忙，二是怕有杂七杂八的眼睛盯着，我牺牲了也不要紧，不能让首长跟着受伤啊。
吴国顺笑着道。
国顺就是国顺的，脑子就是够用。哪儿啊，还不是跟首长学的呀。
邓红也没过来看看你啊。
嘿，你还说呢，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吴国顺窃笑道。他们？
他要跟胡亚娟一起来检查工作呀。
何东阳惊讶地说道。
现在啊，他们俩天天是泡在一起，亲如姐妹呢。
何东阳笑着说。
这也是个问题啊，长时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看吧，有机会了还是在西周安个家，让邓红也过来，你生活上呢也会方便一些。
吴国顺看着何东阳不吭声了，他不知道何东阳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怕他又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呢，才说这样的话。
说真的，自从跟田小麦由情人关系发展到仇人关系之后，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升迁，他对女人多少有了些克制。但到西周来的这些日子，他压抑了许久的心似乎又开始复苏了起来。有时候喝完酒竟然会无端端地想起了田小麦和周红，他就暗骂自己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硬是把这种念头给活活地摁了下去。这时何东阳的手机响了一下，是舒阳发来的短信，问何东阳晚上能否一起吃饭。
何东阳看看吴国顺，问道，晚上要是没事，咱们一起去吃饭吧。
吴国顺心领神会，这机会难得，就是有事也得有个主子呀。
吴国顺调到西周，给何东阳解决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跟舒阳的正常见面问题。他再也不用千方百计地防着别人了，只要是三个人，别人都明白干不了什么事情的，所以也就无意关注了。不过何东阳只要是想跟舒阳做那事了，他是不会叫吴国顺的，就到偏僻的地方简单吃点东西，然后就去吴国顺堂弟的宾馆或者是他的公寓，两个地方都不能太过频繁。宾馆怕万一碰到了熟悉的人，公寓怕碰上了单位同事，偶尔一次两次那也算是正常，时间久了连门口的保安都会怀疑的。何东阳还是想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密空间，可以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跟上次一样，何东阳是应付完了接待才过去，然后又狠狠地吃了一次，才觉得胃里踏实了。这次他把送舒阳的任务交给了吴国顺，自己步行回去了。何东阳刚到公寓门口就撞上了曹天举，手里拎了一只公文包，不停地在那儿踱步，像是在焦急地等着什么人。何东阳惊奇地看了曹天举一眼，问道，
哎，曹董事长，你在这里是等谁呢？
曹天举听见声音愣了一下，还是朝着何东阳身后望了一眼。他站在那儿一直在观察着何东阳的车，哪里管路上的行人了，现在没见何东阳的车，他却突然冒了出来，不由得惊了一下，赶紧上前握手笑道，
我光顾瞅你的车了，哪想到你会走着回来，好久没给市长汇报工作了，我看你白天晚上都在忙，所以就在这儿等你了。
何东阳知道曹天举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就笑着邀请他到公寓里谈话。何东阳自从搬进公寓，除了舒阳、张小燕和吴国顺三个特别密切的人来过，曹天举算是第一个被允许晚上到他住处来说事的人。姚长路追悼会后的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打电话晚上要到公寓来汇报工作，均被他一一谢绝了。他知道大家都在觊觎着这个副市长的位子，想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仕途梦想。 何东阳怕的不是在公寓里谈事，而是在公寓这个地方为送礼者提供了一个当然的场所。他们去不了公寓，就去办公室。那些日子，丁宇泽的办公室什么时候都坐满了人，等着给何东阳汇报工作。其实，汇报工作只是个借口，拿下副市长的位子才是目的。就连丁宇泽都收了很多的购物卡，可以想象高天俊的家里或者办公室会热闹成什么样子。曹天举前几天的确给何东阳打过几个电话，想汇报工作，也到办公室找过几次，一看何东阳那儿排不上队，才想起来了上公寓来找他。何东阳当然知道曹天举找他绝对是与副市长的位子无关，所以也没有什么负担，就高高兴兴地请他上了楼。水是早就烧好的，何东阳拿了杯子过去接。曹天举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有意无意地四处张望着。客厅足有30平方米，装修简约而大气，但比起谢明光的家的装修陈设就显得寒酸多了。这是曹天举扫了第一眼后的感觉。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已播讲完毕。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听说爱情曾来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